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7回。这人能死里逃生，真是不容易呀！韩立死里逃生，全靠了这些傀儡兽的。韩立每次都先控制几名傀儡兽，把一定范围内啊都先探查一遍，然后挑选出最有可能是生路的方向前进。如此一连枯燥地爬行了数个时辰之后，他终于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钟乳洞中，这让韩立一直绷紧的心这才算彻底的放松了。劫后余生的感觉那甭说了，就是一个美，就是一个好啊。韩立回头望了望自己爬出来的洞穴，他心里明白啊，肯定还有其他人同样在隧道的坍塌中保住了小命，但是啊，能不能从这泥石堆里再找出一条生路来，他就不好说了。因为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地方，即使是筑基期的修士，他恐怕也坚持不了太久的。炼气级的弟子啊，那更是凶多吉少了。不过韩立的庆幸之余，还是有些纳闷，这怎么刚进入隧道没多长时间，就发生了隧道坍塌和地震的事情啊？这难道是魔道之人搞的鬼？韩立觉得十有八九这个猜测是真的。在地面上，魔道众人正大举破坏着灵矿的洞口，把山洞内的一切都用法器砸的是稀巴烂呢。而在灵矿的上空中，黄山老者正对那红衣少女惋惜的说道：林师妹啊，有些小题大做了吧，啊，只为了一些丧家之犬，何必动用一张旱地符呢？那可是非常稀有的终极符箓啊。想从我莲飞花面前跑掉，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虽说扫荡此地的灵石矿只是附带的任务而已，但真让他们顺顺当当的跑出此地，还是让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红衣少女撇撇嘴，无所谓的说道。黄衣老者闻言有些哭笑不得，为这么一个理由啊，就浪费了一张稀有的符箓，实在是太搞笑了。但谁让人家是魔焰门门主的独生女儿呢？嗨，自己一个天杀宗的护法，还是啊少管人家的闲事儿吧。想到这里，老者只好是闭嘴不言。没过多久，将灵矿一切彻底摧毁干净的这批魔道之人飞离了此地，渐渐的不见了踪影。一天之后，七派隐藏在离此地颇远的一个巨大药材培植园里，被同一伙人偷袭了。所有即将入药的草药都被洗劫一空，就连那些幼苗也被青阳魔火是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啊。这件事儿立即揪住了七派上层的心。相比之下，韩立所待的那个灵石矿也被偷袭，倒变得是无足轻重了。毕竟啊，灵矿被毁，只要花一些时间就可以恢复了。但是那些被抢走和烧掉的灵草，可不是数十年内就能长起来的。七大派高层火冒三丈的专门派了高手前去追杀，谁知道啊，在半路上反被对方接应的人伏击了一把，又吃了一个小亏。如此接连吃瘪，七派自然不肯忍气吞声啊。自觉恢复了些许实力的他们，和六宗的第二波大规模战争再次拉开了序幕。咱们再接着说说那还在地底下的韩立。他皱紧了眉头，终于认准了一个有流风吹动的洞口，就让两只傀儡兽啊在前面探路，自己呢跟着走了过去。一连串走了数十个洞穴之后，钟乳洞的空间是越来越大，最大的几乎快能装下百十来个人，而毫无问题。同样呢， 那刘峰也是越来越强劲了起来，这让韩立啊稍微安心了一些。毕竟他有风，就代表着有通道可通往地表。当韩立刚跨入一个新的洞穴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只有七个人，竟是轩月、吕天猛等修士，钟无竟然也在其中。他们见到韩立和他的两只傀儡兽，也是微微一愣。但随后轩月笑了笑，想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从另一侧地方传了过来，让所有人脸色一变，露出了吃惊之色。轩月和吕天盟互望了一眼，也顾不得询问韩立什么，立即沿着声音传来之处快步寻去。当然了，各种防御法术及法器全都施展的施展，戒备的戒备，无人敢马虎分毫啊。韩立见状犹豫了一下，最后呢还是取出了白灵盾，慢慢的跟了过去。不过没有在身上施展防御法术，倒是轻身术和御风诀同时施加在身上。他一向认为啊，这在狭窄的地方，速度可比防御更加的重要。当他们一行人连穿过三四个大洞穴，来到了一个更巨大的钟乳洞中的时候，顿时啊被眼前的一幕给吓了一跳。在洞穴的中间，一头数丈长的晶莹白蜘蛛正用巨大的獠牙啃咬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尸体上的破烂白衣饰表明此人是从活埋中逃生的一位偃月宗的弟子。在尸体附近还丢弃着三四件烂兮兮的法器。但更惹人注目的是，在蜘蛛的身后，一堆堆的灵石原矿中簇拥着一座古朴至极的六角传送阵。在这传送阵的一边呢，有一具五色骸骨盘膝打坐，离地三尺漂浮着，手上则捧着一枚蓝灿灿的令牌，散发着淡淡的光辉。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7ts.com。
一名炼气期的修士咽了口唾沫后，干巴巴地问道，谁也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那怪异的蜘蛛呢，还是传送阵，还是您要问这骸骨及令牌？自然了，也没人回答他。也许这个人的声音啊惊动了蜘蛛，这个怪兽停止了啃咬，而抬头用冷冰冰的目光望向了刚踏入洞穴的一行人。这让韩立等修士心中一凛，急忙戒备起来。可这怪兽望了片刻之后，就低头啊继续撕咬起尸体来，对众人那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这让所有人呐、是面面相觑。去死吧！一名偃月宗弟子可能见啊同门死在这蜘蛛口里头，起了兔死狐悲的感觉了，一扬手放出了一道火红的彪形法器，向蜘蛛激射而去。这让吕天盟等老成之人吓了一跳，暗骂这个家伙太冒失了。砰的一声脆响，那个飞镖啊击在了丝毫没有躲避的蜘蛛头部，竟被反弹了开来，连一丝痕迹都没在这个怪兽的脸上留下，而那个标尖却已经微微弯曲了。如此地步太夸张了吧，一起动手。轩月狠狠瞪了一眼那位冒失的同门，但不得不呼唤一起出手，因为这个时候啊那个蜘蛛已经停止了进食，慢悠悠地向他们爬了过来。此话一出，十几件法器一起祭出，变化出了各种神威，同时上巨蜘蛛击去。韩立当然也祭出了金刃啊，顿时啊这白蜘蛛的身上被攻击的是各色光芒齐放啊，一时间将蜘蛛的身形都掩在了强光之内，似乎将其打死也就是瞬间的事儿。但是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之后，所有攻击的法器光芒急速减弱，甚至呢有五六件等级比较低的法器直接就灵性全无的掉在了地上。韩立等人一见大惊失色， 不约而同地撤回了法器细桥啊。结果顶界的法器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上界的则出现了不轻的损缺。至于呢掉落在地上的，肯定是更低的法器了。而重新显出身形的白蜘蛛，浑身上下丝毫没见伤痕，仍然是不紧不慢地向他们爬来。撤！吕天蒙和轩月对视了一眼之后，不约而同地说道。虽然他们对那传送阵和令牌都起了点想法，但和这样的妖兽硬拼，就是能杀死的代价也极为惊人呢，还是返回地表更为重要一些。可就在这个时候啊，白蜘蛛一张嘴，一股白花花的液体直喷向众人中间。在见过这怪兽的厉害之后，谁还敢傻乎乎的硬接着不明液体啊，都不约而同的往两旁一闪。不好！韩立脑子中啊是灵光一闪，想起了什么，不由得失声叫道，让其他的修士呢是微微一愣，有些不明所以啊。结果那液体突然在途中化为了一张巨网，直扑向了洞口，并粘在了其上，竟一下子就将众人进来时候的入口给封死了。这帮人脸色一看全变了，此时他们才发现了这个钟乳洞似乎就只有这一个入口啊。这东西难道想把我们一网打尽？钟乳的面色有点发白，轩月并没言语，而是一扬手，七八颗火球啊从手中飞出，射到了密密麻麻的蛛网之上。砰砰几声之后，蛛网完好无损，连一丝胶痕都没有留下呀。这次其他的人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显然都料到了这蜘蛛网啊不是那么好破的。就在这一瞬间的时候，白蜘蛛的几只爪子微弯曲，接着猛一用力，整个身躯就直冲了过来，看其方向正是冲轩月而来。轩月脸色一沉，一伸手掏出张黄色的符箓往地上一按，顿时符箓无声无息地融入了地面中。随之啊，一颗足有数尺的巨大石锥在前方不远处拔地而起，准确地刺中了跃至空中的蜘蛛腹部，将其死死地顶至了洞顶，令其一时无法下来。好！吕天蒙见此高喝一声，面露喜色，接着呀就扔出了一只墨绿色的皮袋，这袋口正好对准了洞顶蜘蛛，并隐隐有霞光流露。此时被卡在洞顶蜘蛛嘶嘶地怪叫了几声，几只爪子往腹中一合，正好呢抱住了石锥的顶部，然后是猛一用力，哗啦啦啦的一阵乱响，那石锥顶端竟被轻易的抓了个粉碎，无数的碎石噼里啪啦的掉了下来。终于恢复了自由的妖兽身躯一落，正好呢趴伏在了破损的石锥顶端，两侧的小眼儿闪烁着贼光。这个家伙似乎被惹怒了，身子一伏，接着一挺，就再次的向众修士扑来。可就在这个时候啊，一股霞光从那寄出来的皮袋中狂喷出，准确无误的将蜘蛛从半空中席卷入了其内，接着快似闪电的往回一放，竟将这妖兽由大化小收进了袋中。一旁的韩立等人吃了一惊啊，这个蜘蛛看起来如此难缠，竟这么轻而易举的被生擒了，真是难以想象。韦天蒙自己啊也是一副惊喜交加的神色。他这只日月袋虽然威力极大，收取过不少的妖兽，但是这么顺利的就将那蜘蛛收到了里边，还真是让他大感意外。不过随之狂喜的情绪涌上了心头，若是能驯服了这么一头妖兽，那实力岂不要猛涨数倍啊。想到这里，吕天蒙即使再沉稳，此次也喜上眉梢啊。他迫不及待地 冲那绿裤衩一挥手，顿时此物在他人的注视中缓缓飞了过来。其他修士自然也知道，这么一只活的妖兽对灵兽山的人意味着什么，不禁大露羡慕之色。可是啊，这神情刚刚流露出一点，那飞行中的皮带突然一顿，竟然停在了空中，不再移动了。吕天蒙心里一惊，急忙催动法力想强行收回，可是皮带晃动几下之后仍然停在了半空中。这一下子呀，四周观望的众人也知道事情不妙，急忙小心了起来。皮带的表面开始凹凸不平地变形起来，似乎那妖兽在带中正在作怪。这种异象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瞬间就消失了，随着而来的突然圆鼓了起来，然后轰的一声巨响，皮带四分五裂了，白蜘蛛竟硬生生地撑破了法器，恢复了原形。再次从拘禁中脱身的妖兽明显地陷入到疯狂之中，晶莹洁白的身子竟然渐渐地转红了，放射出了血红色的可怕光芒啊，满嘴的獠牙也对磨个不停，发出了可怕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吕天蒙等人见此，纷纷郑重地后退了几步，想拉开些距离再用法器狂轰。可是那血红的蜘蛛几只爪子左右一滑了，风驰电掣一样的冲进了退得最远的两名修士之间。只见两道白光闪起，呼呼两声，这两名修士的护罩被两只前爪一击就破，身子呢直接被腰斩成了两截，当场毙命。其中一人呢竟是那丑汉钟武，可怜他自己还瞎琢磨，以为退得远就安全些呢。见到两名修士的惨死，急着蜘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动作之后，其他人大惊失色的向四周散开的更远了，生怕误了这二位的后尘。但已经有些迟了，蜘蛛妖兽的身体一晃，就化为了一道血光，击射到了另一名化刀屋修士的身前。这个修士脸色惨白，一咬牙放出了两柄黑色的飞刀，并且身形往后击射飞出。可是蜘蛛一张嘴啊，一股白花花的液体直接喷在了飞刀上，让两柄飞刀立刻失灵的掉落了尘埃。接着那庞大的身躯又是一窜，一张口就将这化刀屋修士的头颅咬了去。无头的修士的血喷出了尺丈高啊，让人是骇然失色。其他人包括韩立在内，哪儿还敢再吃一样，顿时扶着法器一股脑的砸了过去吧。可是身体发红后的血蜘蛛来去如风啊，在如此狭窄的山洞里边，尾随其后的法器和法术根本跟不上他行动的敏捷。在这片刻之间，又有两名修士惨死在了他的獠牙之下呀。虽然其中一位及时祭出了一块海帕挡在了身前，略微呀、起了点阻挡的作用，但是转眼之间就怕碎人亡了。这蜘蛛的爪子和獠牙实在是太犀利了，其硬度绝对在顶级法器之上。再看看这个时候的洞里边，只剩下了吕天蒙、轩月、韩立三个人了。他三人都面色铁青的惊怒至极呀、这若是在一个开阔的地带，想必这些修士也不会死得如此轻易吧。毕竟御器飞行的话，怎么也能拖延上一段时间的。砰的一声，这蜘蛛闪到了吕天蒙身边，一爪子过去其身上的护罩后拦腰斩去之时，却被陡然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物体给挡了下来。这个物体扁扁的、圆圆的，仿佛是个小盾牌，但细看之下，表面一块块的裂开，竟是个奇大无比的龟壳。这一记利爪呀，除了在此物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切痕之外，其他完好无损，真是让人惊讶呀。巨蜘蛛一见没有奏效，没有迟疑的马上舍弃了吕天蒙啊，又血光一闪的来到了韩立身边，并一口咬去， 其他人一看，高叫了一声：“不好！”看来韩立是危在旦夕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怀仁修仙传》第138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7ts.com。